昨天我开始分享罗马书第一章，我分享了我们后面总归会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谈到了人远离神的四个渐进步骤，削减神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作为，并阻碍了神。如果你继续这样做，实际上你会陷入的远不止这四个步骤。但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列出了四件事。接着经文继续谈到了同性恋，同性恋就像这列火车完全堕落前的最后一站，即神会挪去对你所有的提醒。有些人对此感到反感，毕竟这不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看法，但这是圣经说的，我全心相信。这一整章都在讲是神的良善引导人们悔改。马上就会有人，主要是宗教人士，会说，不，你必须定罪于人，告诉他们自己是多大的罪人。保罗却回来说，听着，在内心深处，人已经对神有了这种是非对错的直觉认知。经上说，所有的不义和不虔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是放在他们里面的，神向他们显明了这一点，这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他们没有借口。现在有一些人不同意，昨天节目的最后我谈到这一点。在我开始讲第二十一节前，让我再举个例子。我在越南时遇到过挑战我的无神论者，我向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做见证。很多人站出来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也不相信有一位神存在。我甚至遇到过一个教官，他站出来，他诅咒我，咒骂神，想在其他士兵面前当众嘲笑我。因为星期天我想去礼拜堂，他把我安排在厨房值班。总之，我说我可以去礼拜堂吗？他便开始咒骂神，说世上没有神。他说，如若真有神，现在就击杀我吧。然后他就在那等着，什么都没发生。他说，看吧，根本没有神。他嘲笑了我，我没有这样对他说，但我心里想的是，我想说，这就好比一只蚱蜢坐在铁轨的一条轨道上，并说，我不相信有铁轨，如若有火车，那就把我压扁吧。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他说，看吧，这就证明世上没有火车和机车。但我是这么看的，你觉得列车长会大老远把火车开过去，就为了压扁一只蚱蜢吗？阿们，你就像蚱蜢一样微不足道。所以这名教官说，倘若真有神，就击杀我吧。要知道神不是这样的。总之，有许多人曾挑战我说没有神，他们是无神论者。然而当我们遭炮火袭击，子弹横飞，炸弹直坠之时，我听到这些无神论者撕心裂肺的喊叫、祈祷，并祈求神救他们的命。假如你拿枪指着一个人的头，那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会说，我的神啊，哦，神啊。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看场电影之类，其中的人物总是会说这句话，我的神啊。然而他们却像没有神一样的活着。自称为无神论者的人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只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和智慧中，他们试图抑制和削弱这种认知，但在内心深处有着对于神的直觉认知。若人能安静平静下来，他里面哔哔作响的归航装置会提醒他，并说，嘿，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命方向吗？这就是为何不认识主的人永远也静不下来，他们永远不可能安静下来，得一直开着电视，必须放音乐，总得做点什么，否则就会感到无聊难耐。为何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个归航装置，有微小的声音。正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神以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微小的声音正在对你说，嘿，你需要与神建立关系，神会追究你的责任，除非你转向耶稣并让你的罪得蒙赦免。 否则你就要为自己做的一切承担后果。人里面有且一直都有对于神的直觉认知，这就是为何人试图要淹没他，也是为什么同性恋者会游行，还要其他人也一起庆祝，是为了从大众获得接纳，来抑制和压制自己内心的定罪感，是他们的心在定罪自己。昨天我读了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谈到良心的经文。良心要么是指控你，要么是为你开脱。你的良心存在，却并非完美的代表。有一种直觉认知，但你是可以改变它的。你可以身处周围的人都在强调不敬虔之事的境地。过段时间后，你就会让自己的良心变得麻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中谈到，你可以用热铁烙灌自己的良心，但没有人在起初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曾经知道有一位神，而你不是他。总有一天，你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神交代。每个人都是如此，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曾有人问过我，如果一个人从未听过福音呢？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他们仍然拥有对神的直觉认知。诗篇第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所以在你的里面和良知中，已经有对神的直觉认知，也有一切被造物所做的见证。没有人会站在神面前说，这不公平，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你现在可以拒绝玩心理游戏，让自己麻木。如果你坚持到一定程度，就真的会到良心被热铁烙灌的地步。但你必须越过神成百上千次的提醒后，才会到良心不再谴责你的地步。在神面前，无人会站立挥拳并说这不公平。神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机会去回应他。嗨，很奇妙，这太奇妙了。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呢？答案就是他们听到了自己良心和被造物的见证。每个人都要向神做出交代。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是我从昨天到今天都想讲的经文。第二十一节开始告诉你，尽管在内心深处有这种对神的直觉认知，知道他的存在，并知道他反对各样不虔不义的是非标准，即便如此，你也可以让自己对其麻木，转而离去。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了四件会减少你生命中属神提醒的事。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知道神，指的是在彻底拒绝神之前，是指这种对神的直觉认知在他们里面还鲜活之时。其中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当作神荣耀他，第二件事是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这是第三件事，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接下来经文一件接一件地列了出来，正如我所说，若你继续这样下去，最后一件事，第二十八节谈到，在神任凭你存邪僻之心以前，最后一件事，到达堕落终点前的最后一站，就是同性恋。若你逃避神的提醒，违背他，陷入了同性恋，这是你成为堕落之人前的最后一步。堕落，即神从你里面挪去所有提醒和是非意识，可以把它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结合起来看。经上说，因为他们不接受真理之爱，这正是我们在谈论的，他们拒绝这种直觉认知以及被造物的见证。另外，那些有机会接触圣经的人，神的话语非常明确， 告诉了我们许多事，若你拒绝这一切，经文随后说道，神便给你一种强烈的迷惑，你可能会相信谎言，使你们所有得不到真理之爱的人都会被定罪。现今社会有很多人正是这样。注意，有这些让你自己远离和麻木的渐进步骤，这会让神的提醒在你生命中消退。我想做的是，这是消极方面，是远离神的步骤。你也想反过来这样说，若你做与之相反的事，不是不荣耀神，若你愿意荣耀神，心存感恩，能以积极的方式运用你的想象力，防止自己的心对神变得昏暗和刚硬。若你反其道而行，就能持守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保存它，让它又鲜又活。或者正如我在讲的这本书，持续被神充满的要诀，你想有多么被神充满都可以，由你决定。神不是打开和关掉水龙头的那一位，并不是说神把他的爱浇灌在人的生命中，过段时间他就消退了，离开了，而你又干枯了，必须再次被充满才行。这不是神的话所教导的。让我翻过来为你读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这就是耶稣对井边妇人说话的地方，许多人都很熟悉这里。耶稣对着妇人说，在第十三节，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是在说，一旦你接受了他，当然他不是在谈论物质世界的水，他以此来描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照亮每个人的那一位。在此他将耶稣和圣灵比作水，而且是活水。他说无论谁喝了那水，换句话说，如果你接受了救恩，将永不会再渴。然而有多少基督徒在说，哦，我对神倍感饥渴，我们为此写歌，把这件事制度化了，把它变成了教条，把它看得很重要，好像你就应该对主感到饥渴。我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应该寻求主。但说真的，用饥饿和口渴这种词语，主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出自约翰福音第六章。许多经文都提到，若你来到神面前，你应该得满足，不是自满，而是满足。许多人经历的基督徒生活都是时而昂扬，时而低落，他们接受并认为这就是神，神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甚至提出这种教义，认为神会带你走入山谷，他会把你带下山顶，带你下到山谷，因为山谷里有水源，是果子生长之处之类的，所以你必须经历这些，我们让它成为了教义。然而耶稣说，若你到他这里来，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到底哪个是对的？是耶稣说的，还是人所经历的？其实两者都对。在你的灵里，现在你已经接受了，如果你重生了，你已经领受了神的生命，在你的灵里有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出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些果子并无休眠季节，仿佛你的果子时有时无。不，在属灵领域，你一直都有爱、喜乐和平安等一切果子，但你并非只是个灵，你也有魂和身体。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肉体，即圣经所说的身体中的魂，大部分肉体都在专注物质和自然之事，而非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没有活在灵里的身份中，而是肉体的身份。 正因如此，多数人都没经历过这源源不断的爱、喜乐与平安等等。但这不是神的错，并不是说因你做的错事，神就关闭了水龙头，他从你收回了他的喜乐与平安。你必须回头忏悔说，哦，神啊，再次充满我吧，我是个漏水的容器，再次充满我吧。我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有发生，但不是神做的，转身离开的是我们。这就是我在本教导中讲的，若你读了罗马书第一章罗列的事，并且转而行出与之对应的积极的那一面，它会让你对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保持新鲜，永不失去。它会让你充满喜乐。再次，我并无吹嘘之意，而是怀着感恩来说，因为我做了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及的逐步远离神在你生命中作为相反之事。因为我做了相反的事情，54年前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还是那么真实。对我来说，如今他们更真实了，我仍然备受祝福。我可以如实地说，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难以接受，但这是我的见证，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你知道吗？50多年来，我不曾感到过沮丧和气馁。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你在撒谎，你才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因为我做了与这里相反的事。要让神触动你的生命，若你重生了，神已经触动了你的生命。神将他自己放在了你里面。你应该活在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中，这是圣经说的。圣经在彼得前书说，我们若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若你并无那份喜乐和平安，是因为你不相信，你在受外界事物的支配。但我要告诉你，在你重生时，神已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是全然崭新的造物。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你应该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大多数人允许这些事物进来，开始削减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是我们把水龙头关掉的，是我们阻止了神爱、喜乐与平安的流动。你可以将此应用于基督信仰生活中的一切，医治也是同样，并没有失去医治这种事。但凡你曾经被医治过，哪怕一瞬间，你仍然是得了医治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从来不曾撤回那个医治，但我们可以关掉水龙头，阻止神能力的涌流和我们里面的恩膏。借着惧怕和听医生的言论，听新闻，谈论各种时下的流行病等等，你可以阻止神恩膏的流动，但关掉它的并不是神。我要告诉你，这极大地祝福了我，因为在我刚刚对神火热时，我是在八岁时重生的。但在我十八岁时，我奇迹般的与主相遇，神向我显明他的爱。在我重生后的头十年里，我没有真正直接听见神，也无亲密的相交。我重生了，这样就不会下地狱了，这就是我的动机。一旦我拿到了这份保障，我想要的差不多就都得到了，我就有点自顾自的生活了。直到1968年3月23日，奇迹的与主相遇。在基督信仰生活的头十年里，我认为若我没有感受到爱、喜乐和平安，我生活中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是自己出于某种原因惹恼了神。神已经关掉了那份喜乐和爱。神不动工，是因为我还不符合标准。所以最初十年里，我全部的基督信仰生活，就是努力做事，赚取神的祝福。我父亲在我12岁时去世了，而作为11岁孩子的我，进食祷告了好几周，希望父亲能痊愈。以为只要自己这样做，也许神就会回应我，我可以赚取神的恩惠。可最终，我父亲还是去世了。我一直在努力做些事。每当我得不到自己需要的平安，那份爱、喜乐与平安， 我便以为是神从我收回了他们，因为我不配得，我活得不正确。然后我与主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没有时间告诉你所有细节。我花了一两年时间才弄明白其中的一些事，但我意识到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之后，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感到沮丧和气馁过。尽管有许多令人沮丧和气馁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这些在我生命中保持新鲜。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识许多人，他们的生命如同溜溜球，起起落落，他们的生命没有始终如一。我要告诉你，那太糟糕了。不一定非得是那样的，你想多么被神充满都可以，完全取决于你。我将与你分享打开这扇门的要诀，让你始终如一地活在神的爱中，你便不再进进出出。有时你可能会有更多启示，也可能会发生些情况和事情帮助你更好地看见和明白，但你会一直拥有神的平安与爱，以及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中运行，每一个观看本节目的人都可以得到。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福音。